师傅，街头混混的生存原则是什么？
第一条，谁都不能相信。
第二条，流血在所难免。
第三条，没人会在意你怎么想的。
一旦成功，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敢小瞧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节目。哎，就像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什么油子组合又出道了。
哎，
这个名字非常奇怪啊，可能大家听起来这是什么逼玩意儿，什么油子。这次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亲爱的好朋友西多老师有一天快速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 BB 功夫熊猫要上了，要不要一起搞一期？我说搞，搞他娘的，然后就有了这期节目。
不用搞他娘的，就专门自己搞就行了，好吧？
所以哎呀，这是老朋友了，所以也不用怎么介绍了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对不对？我是菠萝油的主播 BB， 大家好。
好，我是主播大王。
哎，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什么电台啊，我是西多老师，哈哈，今天我要来这个客场装主人了，是吧，大 B 哥？
那个没有没有，其实按严格来说的话，这场应该是你发起的，但是我们在录制之前，西多老师跟我说你们是主场，我说凭什么？西多老师说因为你们人多。那就行吧，那我们就比人数。
没错没错，但今天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来借着这个什么油子的这个光芒嘛，因为什么油子是吧，啊，油子这边还是动漫动画这边确实是大 B 哥和咱们的大王老师更加的资深啊，我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这边啊，喧宾夺主一下。
你又来，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一下子把我给捧起来了。
哎，咱别客套了啊，咱直接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这次都已经看完《功夫熊猫》最新一部了，
没错，
而且我们都是在电影院看着不同的屏幕，甚至看着不同的版本，有中文版，有英文版，
厉害了。
我们每个人看完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小群什么游子小群里面，我们有过一番交流。我是先看完的，我说哎呦比我的预期好一点点，然后紧接着大半夜的这个西多老师看完了他发，哇什么逼玩意儿，
哎呦
一星不能再多了。
对，第二天一早大王也看完了，说哎我怎么感觉也还行，
哎，我觉得还不错。
对，所以我们这个观点非常的冲突啊，我们就还是先用西多老师习惯在什么电台的开场方式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
对，你看看我怎么说我是客场呢，你看两位老师明显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啊，对吧？哎，对，但是我还是来装一下主人是吧，我们按照什么电台的流程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基本信息啊。那其实熟悉的人也都很清楚了嘛，这部电影它讲的就是一只会功夫的熊猫的一个动画片啊，然后主控的呢一直就是这个梦工厂影业，梦工厂影业也是好莱坞蛮有声望的一个老牌的动画厂牌了，那么现在呢它是正式的被收到了这个环球影业旗下，所以这次大家看这个电影开场的时候呢是会尖出这个环球影城的标，然后呢梦工厂也做了一个新的这个片头，就把它里头有的这些个 IP 啊，什么驯龙高手呀，疯狂原始人呀，史莱克呀，是吧，全都给你展示了一次啊。
大王你看聊电影的就是不一样哈，会关注这些，我都没有看这些东西，我说去你的。
对，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个呢，就是其实啊梦工厂它前面的几部呢，它每一个这个片头呢它都是有熊猫的主题在里头的，然后这一次它为了突出这个梦工厂本身的厂牌，他就把这个熊猫的元素其实给拿掉了，这个在我来看呢，就是这个《功夫熊猫4》体现出他的遗憾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其实已经舍弃了他的一些本心。
哟哟，
来这个，哎，不着急啊，不着急，我们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电影呢，它是3月22日呢正式在我们中国大陆上映。那从评分上来说呀，在中国的豆瓣上呢，它是系列最低。啊，一二三三部呢，分别是8.2分、8.1分和7.8分、
啊。这个系列分这么高？
对，来到这个第四部呀，它断崖式的呢，这个开分是来到了6.7分。
嗯，
当然这个6.7分呢，我觉得还是给高了。对，然后呢，来到这个美国这边呢，在这个烂番茄网站上呢，就影评人网站嘛，它的好评度第一部是87，第二部81，第三部86。这一部呢，同样呢也是断崖式的来到了71%，但还是一个合格的成绩。对，那就是评分了。那从票房上来说呢，现在我们录制的时候呢是星期六嘛，3月23号上映两天，目前啊它的这个票房在中国大陆是 1.5 亿啊，猫眼专业版对它的预测呢最终的票房会来到 3.2 亿。
哦，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 第一部啊，功夫熊猫一是在2008年上映的，就是现在功夫熊猫四的票房超越第一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2008年呢，当时功夫熊猫一的票房是 1.86 亿啊，好像也不是很高的样子。
嗯，
但是当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全年总票房啊，一共才43亿。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这个功夫熊猫 1.86 亿将近2亿的成绩，在当时的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啊，原来那些年的票房加吧起来还不如我们贾玲老师一部呀。
那你瞧瞧，你可不能小瞧贾玲老师是吧。第二部呢是2011年上映的，当年的票房是 6.11 亿人民币。
哦，这个就不得了了。
对，第三部在2016年上映，哦，那就厉害了，他当时的这个第三部在中国的票房就已经来到了10亿人民币的这个水平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第四部啊，他想超越第二、第三部在中国的票房成绩呢，应该也是不太可能了
啊。
哎，对，那说了这些票房和评分情况呢，因为这个系列电影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对配音演员呢，什么导演啊、编剧啊，也不是特别在乎啊。那当然在这一部呢，最突出的呀，够熊猫阿宝还是由这个杰克布莱克，著名的好莱坞喜剧演员配音的。那加入的呢就有这个奥卡菲娜，是吧，奥卡菲娜也是这几年在好莱坞可以说是亚裔演员里面声浪最高的了。在这部里面他配音的是这个小珍，
小狐狸，
对，然后配这个反派啊，中文叫做魅影妖后，对吧。魅影妖后这个反派啊，他是由这个奥斯卡的得主维奥拉戴维斯来配音的。
wow.
强调这个呢是很有意思啊，因为在第二部第三部的这个反派配音演员是加里奥德曼，第三部反派配音演员是 JK 西蒙斯、哎、他们全都是奥斯卡演员奖的得主。
哎呦，
所以这个功夫熊猫系列是维系了反派一定要用奥斯卡来配音的这个优良传统啊，是吧，
不得个奥斯卡都没有资格配我们功夫熊猫。
反派一定要有重量。
对对，所以就功夫熊猫的反派一定要有重量级。
行，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够重的啊。然后还值得一提的，就在这部里面给这个穿山甲给那个动物配音的呢，是咱们这个关继威、
嗯、
啊。关继威就是在凭借《瞬息全宇宙》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的、
嗯，
也是这两年在好莱坞地位还不错的一个这个华裔演员了。
嗯、突然一下，鲤鱼跃龙门。
您瞧瞧。所以呢，在大概呢，我就介绍这么些个影片信息。那如果还要按照咱们的这个流程的话呢，我还是想请两位老师呢，哎，根据我们的要求吧，按照豆瓣五颗星，咱们给他打个分怎么样？
哎，你看，这是一根什么电台串台就要强行打星，你说这可还行？
你瞧瞧，
哎，其实我们这次呢，整个如果从电影的角度的话，确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作品，这个我也支持西多老师的直观感受啊。但是为什么我后来看完之后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第四部嘛，所以我打个四星。
哦，我的天、
哦、
满分真的是五星吗？
我天
对对，满分五星，我打四颗星，我一会儿是有解释的，好吧，我先打完星再说。
我等着等一会儿喷您、
哎哎、OK
对，那大王老师您呢？
其实逼哥也知道我自己平常观影的一些习惯啊，就我自己绝大多数的电影都是归类在三星的，这个电影呢，所以我也把它归在三星里，就是我觉得它有长处，然后短板也挺多，但是我觉得呢还可以，能看看得挺乐呵，我就把它归在三星里。
对，那你看我又来唱唱反调是吧，这部电影啊，就像大逼哥刚才说的，我在群里面跟大家交流的是，哎，我没有喷得那么狠啊，我的观点是，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吧，你要给它一星吧，我觉得不至于啊，我没有到看完他有那种浪费时间出离愤怒的感觉、
嗯、
但是你让我给他个两星我真的有点嫌多
啊，
我觉得给他两星我有点下不去手，所以就给个一星半啊，就表示对这个系列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个感觉啊。对，那既然我的观点和两位老师如此不同，我还是很想听听两位老师的意见，就是为什么尤其是大逼哥您给这个四星，您到底是怎么给出来的？您给我说道说道。
我有一个江湖建议，不如把我往后放放，不然我说了你们都没得说了，
哎，
好不好？
这么厉害吗？
大王先来吧。
可以。
怎么说呢？就是《功夫熊猫》这个电影，其实对于我自己，特别是上学的那个阶段，还是挺有感情的那么一个动画，因为它刚好和我自己求学的那个阶段是贴合在一起的。然后中间其实也有好些比如说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老听众也知道我自己本来的专业是学动画的嘛，
嗯
自己从事漫画行业之后， 动画其实已经很久没碰了，我那个软件都已经十来年没碰过了。但是呢，每每看到一些动画，其实自己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代入。但这个动画呢，最开始它08年刚上的时候，刚好是上大学的阶段。其实国内对于这个动画和现在的反应其实是挺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你对于各种文化或者是认知上，人潜移默化的会有带来一些改变。
嗯，
哎，我在说这个之前，咱先铺点例子。梦工厂呢，其实它创立人是三个人。咱看那个梦工厂的那个 logo 标志的时候，除了 DreamWorks 底下其实还有三个字母，它那三个字母呢，其实分别代表三个人，一个人呢叫杰弗瑞·卡森伯格，一个叫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了，还有一个呢叫大卫·格芬。这三个人呢合起伙来，哎，创办这么一个动画工作室。这个动画工作室有啥用意呢？其实它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杰弗瑞·卡森伯格呢，他原先是迪士尼里面的一个高管，他是主管迪士尼里面动画部门的。在迪士尼他的一次复兴之后啊，就因为和高层的一些纠纷，最后被扫地出门了。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不愿意的。那我自己呢叫来两个小伙伴是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创立这么一个梦工厂，我想啊就跟迪士尼叫叫板。哎，这个梦工厂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真正让人知道梦工厂这个厂牌，其实是因为一个动画，这个动画叫怪物史瑞克
啊。
这个动画呢，哎，是2001年的时候出的这么一个动画。其实这个动画在当时，特别是对于我们当时学动画的那些学生，回头再来看这部动画的时候是很正向的。我们当时对这个动画是有挺好的一个评价，因为它有各种的一些算是流行文化梗的一些杂糅，还有一些童话的各种的解构，里面还有各种的调侃，各种的讽刺，而且最最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对迪士尼公主电影的一个调侃和讽刺。所以呢，这部电影在当时其实是有很高的票房和声望的。大家伙没看过呀，哎，我们原先看的都是迪士尼的那些，哎，特别传统的，特别正向的，特别一板一眼的这种动画。但怪物史瑞克出来以后，哎，这动画怎么感觉不一样了，中间有各种的这些成人梗也在里边了，那最后结局也是特别的反转。所以我们当时在学校上动画分析课的时候，其实里面是着重怪物史瑞克是拿出来的讲了的。
嗯，
那功夫熊猫咱说一下它那个时间节点，咱前面也提到了是08年对吧，那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发生了一些啥事呢？
奥运会
啊。哎，对对对啊，在咱国内是奥运会啊。在国外啊，三维技术在当时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二维的传统的这种动画已经式微了，整个好莱坞其实都在全面的去学习三维动画，并且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三维动画。其实好多动漫迷啊也都能提出来说，哎，你这08年啊，08年这个时间有点晚啊，你玩具总动员不是95年出来的吗，对不对，那后面还出了好多部三维动画呢，都是九几年出来的。但是咱大概仔细分析一下，特别是你现在再把玩具总动员找出来再看一看，当时的三维技术是什么样子的，为啥玩具总动员他想到了这么一个拿玩具作为一个点子，好多人都觉得特别新奇，哎，都夸这个点子啊真是奇妙特别好。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选取玩具总动员，因为当时的三维技术还是有限的，你做出的这种三维渲染，你要是真的要把它做的质感特别好，那真的是往真正的电影的那种技术往上走了。你想一想当时的好莱坞大片，有比如侏罗纪公园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商业电影的运用啊。但是玩具总动员它是一个动画，我要节省资源啊，当时的电脑又不像现在的电脑算力那么强，那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子，就像玩具总动员一样有一股满满的塑料感。所以为什么选取玩具呢，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它也是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取巧的地方的。
嗯，
我就直接用塑料得了呗。
哎，塑料和塑料感这是两回事儿。
西多老师说呢，说直接用塑料，如果真的直接用塑料拍，这个动画就不叫三维动画了，它就叫定格动画了。 那出来又是另外一个效果和另外一个品类。
对，
那时间咱往后推一推，这个时候梦工厂在干啥呢？梦工厂呢，这不是说人家被扫地出门了吗？我憋着劲儿，我要办个大招啊。98年的时候，梦工厂出了两部电影，一部电影呢叫做《埃及王子》，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小乙雄兵》，咱有的翻译也叫《乙歌正传》。
嗯，
咱看看当时迪士尼出了啥片子。迪士尼98年的时候，一部二维的动画啊是《花木兰》，还有一部呢是皮克斯出的，叫做《虫虫特工队》
啊。
哎，这两部呢，其实你看《埃及王子》对标迪士尼传统的那种大史诗电影，二维的，对吧？然后根据神话改编的，还有一部三维的呢，《小乙雄兵》对标的那肯定就是《虫虫特工队》了，讲的都是蚂蚁，里面的各种的关键点呀、梗啊，其实都有撞车的地方。这个是因为啥呢？这个也是背后的一段小故事。这个故事咱不复述了，里面其实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要复仇的这个杰弗瑞·卡森伯格啊，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啊，剽窃了自己好哥们儿的一些创意，带领了另一部分团队呢，做了这么一部动画。《小乙雄兵》里面其实就已经涉及了好多一些成人梗啊，和一些各种段子啊、笑话，和原先看的皮克斯的和迪士尼的动画非常不一样。当时其实已经打下了很大的名头了。咱往后再看一看，迪士尼那个时候还出了啥片子呢？99年的时候就出了部《泰山》，02年的时候呢有部《星际宝贝儿》。真正迪士尼再出了公主电影是什么时候？是09年了，那个时候叫《公主与青蛙》，中间其实是空了好多年的。
嗯，
你从《花木兰》你再到《公主与青蛙》，中间空了将近十年。你要勉强要算的话，《星际宝贝儿》能算一个吧？那中间也就是有七八年的时间了。那中间其他的电影是啥呢？我给大概罗列一下啊，可能不全。一个是《星影岛》，是02年的。牧场是我家，这都没听过了，04年的。四眼天机
怎么骂人呢？
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是05年的，它应该是直接发售的 DVD 或者是录像带。还有一部是未来小子，07年的。然后呢06年的时候，皮克斯被迪士尼收购了嘛，他的管理层其实大换血了。管理层大换血带来了一个什么改变呢？因为他皮克斯和迪士尼中间的这个管理层，其实最高这个负责人是同样的两个人，所以咱自这个节点之后，06年以后，咱前面的那一堆说的没听过的动画电影，是因为确实它不是很叫好，票房呢有一些也确实不是很叫座，大家很多其实也记不住。
嗯，
但是皮克斯自从被迪士尼收购了以后，这个管理层大换血了之后，公主与青蛙其实就是带来了最后二维公主动画的一个绝唱。他在这个时候其实加入了很多以前没有加入的各种元素，你比如说公主就直接变成黑人了。
嗯，
然后中间其实也是反传统的一个公主，就是柔柔弱弱的等着别人来救的，原先是这么一个故事，那现在也不是了。那往后再说，2010年的时候就有魔法公主了，这个就是三维公主了。那这个公主在故事里面也是很主动的一个公主，其实也有挺强的一些戏份的。
嗯，
我说了罗列了这么多是因为啥呢？我想对比一下咱国内那个时候在干啥。06年的时候国家当时下发了文件嘛，举国扶持咱国内的动漫产业。
嗯，
有各种的扶持资金，
建了很多的动漫园。
哎，对，建了很多动漫园，又提了一遍。
哎，
全国各地很多很多有这种动漫培训，动漫怎么样的，也有各种圈钱的，这也不老少。但是确实这个时候呢，国家也因为举国去扶植的原因，扶植出了一大批和动漫相关的人员，也算是扶植了一批青壮年的这种人才。其实我呢也是算是小小的一份子。我是06年复读了一年，07年上的大学，刚好赶上了这个坎节儿，很多很多的这种大学也开办了动漫相关的专业
啊、哦，就是国家不开这个你不上大学，明白了，
跟着国家政策走啊，你这个教育啊，
哎，对，
要是真的没有动画选啊，我可能就选广告了，也说不定
啊。
然后咱们对标的其实就是迪士尼这么些年，还有这种好莱坞的其他的动画公司这么些年。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那个时候好莱坞人家已经开始三维动画全面往上顶了， 咱国内也是在这个时候跟着学，国内相当于比人家晚了大概十年吧。
嗯，
我时间往回倒一年，2005年我要提一个公司，深圳环球数码公司
啊，
它呢和深圳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了一部三维动画电影，这个动画电影呢，我提名字可能好多人没听过，叫做《摩比斯环》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好些呢，有一些资深影迷或者是动漫迷啊，会说，哎，这个《摩比斯环》就是当年的一个圈钱的一个电影，巴拉巴拉之类的，
非常扯。它其实准确的是不是应该叫什么三 D？ 是不是
《摩比斯环》三 D 是2015年最后又重新上了一次
啊，
等于是带着三 D 的噱头重新想要圈一波钱吧，或者是赚一波。
哦，圈钱还能圈两波，真厉害！
你看，这也是技术。
但是我要提一点的是啊，虽然人家的目的啊不是说我后面说的这个目的，但是呢，达到了这种效果。2006年的时候，这个电影上映了嘛？他当时宣传呢，大导演、大投入、大场面啊，打破了国际动画市场被欧美垄断的这种局面，我们呢也能出这么一部表现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部电影了。
哎，这话好熟悉啊，现在也在用啊，宣发公司们。
当然，咱后来再看啊，这部电影其实它前期的这种团队啊，一水的全都是外国人。
嗯，
但是这个深圳环球数码公司呢，它因为要制作这部电影，现招了好多人，办培训、办班，真的是培养出了一批咱日后不管是咱的动漫产业园里啊，还是各种培训机构里啊，还是大学里面啊，培养出了这么一批人才，就是这第一批，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啊，熟悉三维的，
嗯，
咱三维当时那个时候国内真的是像小白一样，好多东西都不会做，你能把模型做出来，但是你不会 K 帧，人物动态怎么那么僵硬呢？怎么能就是不像欧美的那种做的人物动态那么好呢？这是一门技术啊，怎么样的学？哎，好些人其实是通过这部电影学到的
啊。
然后呢，这部电影虽然没成，但是培养出了这么一大批人，
动画界的黄埔军校。
哎，对，咱这个说的稍微有点抬，有点抬他了，但是多多少少有这么点意思。
嗯，
那功夫熊猫其实对于我们是很正面的。
嗯，对，
中间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也就分析啊，说，哎，这个梦工厂做这个功夫熊猫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不管是人物的动态、人物的造型，做的都是特别的顺滑。
嗯，
然后你瞧瞧人家的毛皮是怎么做的，人家的材质怎么贴，人家的光怎么打，人家怎么渲染。而且咱再分析一下，他们拿了咱中国的元素，哎，他还能巧妙的融进去，然后为他们自己所用。当时其实对于整个说是很多的动漫爱好者吧，动漫相关的从业人员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范例，所以我自己回头再来说来啊，这个电影对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感情的。现在再来看，虽然不能说和自己当时看的那种感受一样，没有那么的觉得它好像惊为天人，总体来说我自己看的还是挺有乐趣的，比较欢乐的一部电影吧。
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让你给他评价是三颗星。
哎，是的，
主要还是一些主观情感因素啊。
对，快乐就完事儿了。
哎，是的，是的。
那大王说的还挺有依据的。那我接下来说，我因为我咱们先说好哈，咱们录制节目之前你们俩说了不打我的，那我就放开说了。
那是，那我也打不着呀。
啊，这个，我刚刚给了四颗星，对吧？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挺有理有据的，你们俩帮我评评啊。我首先说第一颗星，就因为这个是一个场外因素，就是我媳妇儿高同学，她非常喜欢熊猫，她经常给我看，哎，你看这个大熊猫好可爱呀，刷短视频刷到熊猫就给我看，就那种肥肥圆不伦敦的那种，所以我带着我媳妇儿去看功夫熊猫，我就倍儿有面子，就为了我的爱情啊，加一分，好吧？
行，可以 啊，这个加的足足的，
还行是吧？好，第二个就是我最近其实特别忙，大王应该知道，我最近就有点就整个休息状态都不太好，
哎，
然后我那天看的又是下午7:30的 IMAX， 因为我确实好久没看电影了，但是一般一看特别要做节目吧，我就寻思尽量看的稍微好一点，我买了7:30 IMAX 的那场，去之前先吃了个饭，导致我血糖狂飙。
您吃了啥呀您？
我很少在电影院里面睡着的，但是我眯了一会儿，哎呦，我实在太累了。所以功夫熊猫让我充了会儿电，就为了我的身体再加一分。
我的天呀，哎呦，
没毛病吧？
你这说的好像我听了也不像是功夫熊猫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理由呀。
第三个星，好吧，就是我最近不是刚做完一期鸟山明的节目吗？
哎，是的。
其实我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前前后后考究了非常巨量的信息，
嗯，
然后最近会做这个东西对我产生了一个后遗症，或者说是一个影响，就是我最近其实是迷上了成龙，就是我翻了非常非常多，包括你像他们早期七小福，然后香港功夫片的那些演变，
嗯，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如果看一个你们很喜欢或者说近期短时间很喜欢的东西，你们会不会上网上去搜，特别外网搜大量的国外人的 reaction？
我们这种中岛爱国的人怎么会看外国的网站？你在说些什么？
哎呀，我的天，一下子把这路给堵死了。
有人搬运回国，好不好？哎，
我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可以。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从这种心理，我看那种 reaction， 我看到他们对于中国功夫的惊讶或者是那种痴迷，有时候甚至是你会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是傻老外，就这种东西都没看过，
一种高高在上的民族自豪感。
大王说的很对，你懂我，就是为了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我的民族自豪感再给他加一分、就是功夫熊猫还在上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已经有了。最后一颗星，哎呀，最后一颗星吧，本身我是要给三颗星的，为什么强行刚才要加一颗星，这个事儿要怪西多老师。
你给说说，
西多老师刚刚提醒我一东西，西多老师刚刚在介绍功夫熊猫四的时候会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对不对？你会说前三部观影量呀、口碑呀、观众的评价呀等等，哎，都很不错，到了第四部突然就好像翻车的厉害，很不行。
是呀，
第四颗星，我觉得我要致敬中国玄学。
哦
中国人是不是非常不喜欢数字四？你看咱抽车牌号，咱弄手机号啊，带四的就觉得哎呀，这好忌讳，弄四谐音对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特别难受。但是呢，中国人是一个很自洽的民族，朋友们，中国人非常自洽。这个其实后面我再聊这个，一会儿咱们展开关于功夫的部分，我也可以再说一说哈。中国人的自洽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把它称之为是生活哲学。你看看，如果我们有时候抽到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不得不享用，但是它的数字不是很吉利，它不是六，不是八，不是九，我们拿到一四，我们怎么安慰自己呢？哎呀，四嘛，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叫发，
哎呦，
对不对？我们再把这个发一翻译回来，这不发财吗？四也行，好，我们就拿这种东西安慰自己，但它毕竟是一个英文翻译，所以你看哈，如果功夫熊猫四所有都不行，口碑也不行，票房也不行，这代表什么？中国玄学赢了。我们中国的寓意这个四就是比西方这个发牛逼，为了中国玄学再加一份。功夫熊猫在我这儿第四部四颗星，
行，可以
可以。
您看看，就是其实两位老师呢首先都给出了合格分，这个毋庸置疑哈、啊。然后一个三星，一个四星啊。我听下来呢，大王老师主要是情怀给分，然后这个啊大逼哥，您这个就是瞎胡扯对吧？但是您虽然是瞎胡扯，我还是想呢，从我的角度啊，我也是认真结合这部电影的一个成色，从两位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呢，我也来一一表达一下为什么我对这部电影这么不满意的地方啊。我就先从大逼哥这些扯淡的地方说啊。
哎，你别这么说，我们是很认真分析的啊。
是是是，对，我就先从大逼哥这个认真的扯淡分析来讲啊。对，首先您说这个民族自豪感啊，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认同、嗯、我觉得这个功夫熊猫系列之所以在咱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口碑和这个民众受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把这个中国元素是切切实实的放到了一个这个西方的动画作品里面，而且它表现得很精准。比如说我们就说功夫和熊猫这两个元素，它其实就很大程度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代表了整个世界对我们中国的一个认知，而且也是我们乐于去用来作为向外国人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形象的两个元素、
嗯、
那在这部来说呢，我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它整个过程中它既没有功夫也没有熊猫，它除了有这两个意象所在，你看它前面几部，它第一部讲的这个阿宝他要从一个普通的熊猫变成神龙大侠，他是要练这个功夫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悟性，悟出这个最后认知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功夫训练的过程的、嗯、第二部呢很明显是一个太极的过程，这也是功夫的一部分吧，第三部呢、嗯、再上升到玄学一点，讲这个气，你硬要说呢和咱们这个中国功夫还是啊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的，
但这一步你看它解决任何问题其实跟功夫已经毫无关系了，
嗯，
它不是以任何功夫的形式去战胜了它的敌手，也没有在功夫的层面领悟出更多的东西，它已经完全脱离掉了功夫的这个事情。熊猫嘛， 就你看前面几部它其实会一直突出熊猫的一些特性，比如胖啊、萌啊、爱吃啊、哎、是吧，啊，无忧无虑，甚至濒临灭绝，有一个隐秘的村庄，这种和现实的熊猫处境有所结合的部分在这一部也是丝毫不存在了。这个阿宝他除了还保留了一个熊猫的形象，他和熊猫的习性你应该可以说看不出任何的关联。嗯，他强行说呢他是一个善良的与人为善的动物。虽然说我们民间也确实是这么认知熊猫的吧，但这好像也跟熊猫这个意象确实联系已经不太紧密了。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大 B 哥说您看这个民族自豪感，我觉得之前还能引发这些民族自豪感的元素在这一步已经体现不出来了。
嗯，同意。
对，这个从一定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回应了刚才啊大王老师说的一个情怀的问题，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他的情怀所倚仗的那些点了、嗯、这一点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不高兴。
嗯，
就是我看这一步的感觉就是你和你以前多少和中国元素相结合的部分你都已经抛弃了，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反驳两位老师之余也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做不到这个地方，这个我非常的不开心啊。然后呢再说回您这个中国玄学的问题啊，这个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跟四没有关系，这个电影它就是不行，它跟数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多老师生气了生气了。
哎，这个事儿我插一嘴，你们知不知道功夫熊猫最开始他们制定的计划是一共要做六部的，这是个六部曲。
我知道呀，这个其实本来这个第四部出来的时候就说还有一个 saga 还有一个三部曲，
我都惊了你知道吗，我都想功夫熊猫你害出呢，我都知道这个事儿，我都不想说啥了我的天。
对，我就行，就其实我展开再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对前面呢都是一种背叛啊，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前两部它其实对所谓中国文化和功夫文化的这个涉及我觉得是有很多精准和可以玩味的地方的，就比如说第一部它的外部故事，它是这个熊猫它要从一只普通的熊猫训练成为神龙大侠，那它内部的逻辑呢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普世也非常其实也是你要现在说也是非常西方的，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接受你自己，因为它最后拿到那个卷轴它是一个镜子嘛，除了看到自己什么都看不到、嗯，就是所谓的最隐秘的这个 ingredients 最隐秘的汤的配料和你要成为神龙大侠最重要的一个感悟，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接受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主题，内外是结合的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要回看这个08年的电影啊，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喷的点，比如说您怎么可以叫一个白人演员来配音我们的这个熊猫呢，对吧，必须找亚裔啊，对吧，而且您现在回来看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爹味啊，领导们给你指定了一个接班人你就不得不去接受这个接班人，这种观念你要放到今天来看呢其实它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它这个自身认知和功夫进步的这个主题，再加上一些乌龟大师的一些这种东方禅意，它其实是很有这个中国的色彩在的。那来到第二部呢，它讲这个和这个沈王爷它其实功夫不高嘛，但它是用一个枪炮这个东西，外部的来说啊，所谓的熊阿宝他领悟了 inner peace 啊，心如止水，他就领悟了这个太极拳啊，就是四两拨千斤。这个其实两位老师如果看点什么功夫片，这和那个李连杰演那个少年张三丰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个啊，挺像。对，他都是那种领悟了一个这种所谓的大彻大悟，然后内心平和，然后领悟了太极这么一个过程。他还是有很强的这个中国内核在的。然后从这个角色的内心来说呢，他其实是以阿宝和沈王爷这两个角色的童年创伤啊，两个人都是童年有创伤，然后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是因为阿宝呢他是接受了这个创伤，就是他达到了一种内心的自洽，而沈王爷他没有做到，所以就是阿宝最后战胜了沈王爷，他也是一样有这种内外两个就是故事的发展和角色内部的成长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照。这两部电影呢其实从结构上来说都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这个时代性，也非常的有他们这个成功的非常明确的这个成分的。
嗯，
对，其实来到第三部呢，他已经多少是对这个之前的功夫熊猫有所背叛了，因为他把这个已经本来已经死掉的乌龟又搬了回来、哎、然后呢他第一部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为什么说是东方禅意嘛，他就说你看这个阿宝他的出现是随机的，然后他就成为了这个神龙大侠，然后他本来呢看起来是一个毫无功夫底子的人， 然后被这个师傅找到了培养他的一个好的方式，他也成功的训练出了自己啊，成长成了神龙大侠。他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东方这种缘分因缘际会的这种感觉。但是第三部呢，他把这个灵界的乌龟搬出来说，哎，其实神龙大侠是你的命运，他变成了一个命定论。他其实就已经对这个之前功夫熊猫的一个主题啊，或者说他的这种东方表达是有所背叛。但第三部胜在哪里呢？胜在他的美术真的很厉害。他当时把阿宝带回到这个熊猫村呢、啊哦、我记得当年看这个 3D 的时候确实是赏心悦目，然后觉得哇，这个景色太漂亮了。而且梦工厂当年的这个技术水平啊，刚才大王老师也复盘了一下，确实是了不起，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沉浸式的世界，很喜欢。
哎，是的。
再从这一点抽回来说，这一部连建模我都非常的不满意。就你看，连他阿宝的毛发，他的这个质量，包括这个阿小珍他的这种毛发和动作的质量，其实我觉得是远逊于上一部的。嗯，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退步。两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回去仔细的看一看。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呢？就首先从2018年呢，还是2018年还是2020年我不记得，就是环球影业就整体的把这个梦工厂给收购了。那环球影业它自己旗下呢、嗯、本来就是有一个动画厂牌的，叫做光照影业 Illumination、嗯、对，光照它最著名的 IP 是什么呢？小黄人。大家啊，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过叫这个萌宠特工队还是什么的 Secret Life of Cats、
啊、看过。
对、嗯、对，这一部的它第一幕出来啊，就是那些羊在那个矿场里面打工啊，就什么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建模跟之前三部功夫熊猫的建模完全不一样。它应该是用了光照的一个建模的方式，它的整个毛发的质感它变得更有了那种塑胶感，而没有那种自然的那种毛发飞舞的感觉。这个其实在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失望的地方。当然从客观的情况来说，这一部的预算比前面三部都要低。08年的时候那第一部功夫熊猫的预算就达到了 1.2 亿还是 1.3 亿美元啊，另外两部也都是在1亿美元以上，而这一部的预算仅仅只有8000多万美元。
嗯，这个还没算上通胀呢。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特别直观的一个在质感上的体现。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啊，就是从故事本身啊，我都没有说这些剧情细节了，就是情节细节什么我都不惜去讲了，就犯不着
犯不着。
对，我们就只从这个主题，包括主题表达东方元素，然后最后落实到这个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部电影都是一个非常可惜也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跨时代的退步。嗯，我就觉得为什么说两位老师给出这么高的分数，我表示不服，对不对？我一定要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哈、啊？其实我们三个人给出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功夫熊猫》第四部作品的评价，但实际上我们三个其实想表达内核是非常接近的。其实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不太愿意去对于一部作品去给它评分啊，一方面我们觉得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不太配哈，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想试着从一个作品里面去挖掘一些就是能真正给我们带来比较纯正味儿的感受，就是即便这个作品不太好看，你看、啊、这个我们的一种小习惯或者说一种臭不要脸的方式，就是这个作品如果真的不值得我们聊，我们就不聊，
没毛病啊。
对，会拐到很远。所以其实今天我是100%的认同西多老师的观点的，嗯，包括我前面的插科打诨，其实也是希望极力的去避免我对这个作品那些直观感受上不好的我的表达，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它会印证在一个我更加不可思议的认知里面，就是我这个特别想现在跟你们俩分享。
嗯，你说说，
刚才西多老师其实把功夫熊猫从第一部到第四部每一部它的特点其实分析的都特别的恰到好处。我有一点跟你稍微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从最开始看功夫熊猫，当然我在08年的时候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这种想法，但是等我后面回看的时候，我从第一部我就一直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就是功夫熊猫从来都不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关于武侠关于武功的认识的一部电影。
哎，逼哥说这个说到点上了。
在我的视野里面，功夫熊猫更像是一个外国人，他试图来中国学武术，
怎么看中国人，
然后他能获得些什么，他能领悟到什么。哎哎哎，就功夫熊猫在我这儿一直是这样的一部片儿。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个 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大概剧情讲的应该是成龙跟一小孩，小孩好像是个小外国孩，小非洲孩，非裔的一个，
是那个威尔史密斯
少年梦，
对对对对，就是
功夫梦，
对功夫梦，对对对，
功夫梦，对，
我觉得功夫熊猫就是他的动画版
啊，
就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我对于功夫熊猫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以来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接上了，为什么我一方面我非常认同西岛老师的那种感受，另一方面我就觉得我的民族自豪感什么的其实来自于这儿，就是他到底在这个片子里面表达了多少跟中国相关的东西其实不重要，他只要有我就自豪，因为外国人他在我的视野里面他们一定吃不透中国的所谓的禅意所谓的功夫，哎，这里注意我用的是功夫，包括功夫熊猫他用的是功夫，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为什么叫功夫熊猫他不叫武功熊猫，
嗯，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东西，这也是说我今天想刨出电影我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不叫武功熊猫也不叫武术熊猫，它叫功夫熊猫。我先问你们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这个大王因为这次我们假装啊人多势众，我们欺负一下西刀老师西刀老师，你功夫这个当然咱们都不陌生了嘛，作为中国人咱们多多少少都听过，
是
西刀老师你的潜意识里面第一直觉哈，你觉得功夫这个词儿是一个大概流传了多久的词儿？
哦，您说时间呀？那这个我潜意识的话，我觉得可能100年吧。
哎，你别说，还挺准。
哎，您瞧瞧，哎呦，
其实这事儿在我这个潜意识里面吧，反倒是一个我觉得它特别早就有了。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在中国非常非常古早的时候，功夫这个概念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我不知道大王是更偏向于哪一个
啊？你问我这个我一下子就破梗了呀，这个
啊怎么了，你也觉得是近代的吗？
啊，我觉得是近代的呀。
哦，你们都觉得是近代的。
这个词儿是不是李小龙用的呀？
我自己后来一查呀，我自己后来一查，功夫是在清末的时候才被提出来的。
哦，清末。哦，那是不是跟霍元甲有关系？
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具体聊聊。但是为什么功夫这件事情后来成了一个中国的在世界上的文化符号，它其实是要先回到我们最开始我跟大家说那个话题，就是武术和功夫看似两个很相似的东西，但其实是已经到现在的演变已经完全变成俩玩意儿了。所以我要跟你们先讲一段这个小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你看哈，我们先从武术要聊起，就是中国武术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啊，
厉害了。
就最早很通俗易懂的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就是模仿那种动物一些攻击啊防御的动作来提高狩猎或者说一些战斗的技能。
嗯，
但是呢后面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就逐渐的就从比较原始的那种自卫啊一些狩猎的技能演变成了一些相对系统的，比如说军事化呀，包括强身健体的方式，这个我们中国人也很好理解。然后呢功夫它的发展史是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我们从最早的就笼统一些的聊起，比如说夏商周时期，那个时期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青铜器会开始广泛的使用了，那么武术这个事儿就要加上一些青铜的话，它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争
啊，
就人们可以拿着兵器上去哇就开始干起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呀不光是战争，你看这个点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其实提到功夫其实跟外国人有一个非常强的印象是什么，外国人觉得功夫是打架用的，
哎，是，
但是中国人觉得功夫，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表演功夫的场合是用表演性质的，我们不是用在街头格斗打架上。这件事儿不是最近才有的，不是这些年近代才有的，其实在夏商周时期啊就已经演变出了就是一些表演和娱乐功能的武术。那个时期啊有一个历史课本里面学过的叫六艺，你们俩听过吧？
有
啊，就是什么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有那个乐，这个乐里面有一个更细小的细分叫大武，就是武术的武，它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就通过舞蹈的形式来表演军事，比如说去征战沙场那种大场面，然后武士们是怎么样英勇、
啊、剑舞，
就是哎，前段时间那个什么电台喷过的那个叫什么纣王，那叫什么什么
啊，那个封神，
封神、
哦、封神，
封神，你记不记得里面其实有一段的他们在给纣王在那跳那个舞，
哎，没错没错，巨子舞嘛，
那个其实就是他在周朝的时候啊，大舞就是周天子用来祭祀祖先和天地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就通过这种舞蹈来展示国家的武力啊统治性一些正当的表达。就那个时候你看舞
武术这个事儿就已经被区分成两个分支了，一部分是表演性质的，一部分是这种战争性质的。
嗯，
然后再往后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其实那个阶段是一个武术快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到那个时候啊，就诸侯之间的战争就开始变得频繁了，武术在军事上也得到了一个高度的发展。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已经有兵器运用在战争中了，
对，
这次是兵器和战术他们都已经得到了非常多的创新和演变，就产生出了武术的技能。哎，咱想想玩游戏是不是在那个阶段产生的一些相关历史的游戏里面的武将都已经被赋予技能，
可以开始搓大招了，
可以搓大招了。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武术开始进一步的演变了。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关于武术的概念，中国人也很好理解是什么，是武术中的哲学和文化属性，他们已经被放到了武术当中，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
哦，
然后我们再往回调一调，调到了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甚至呀，再往后推一推，甚至到了这个唐宋时期，武术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各种流派，就特别是南北朝那个阶段，武术就不再是像什么贵族呀、皇家呀、包括国家军事呀，就这些小部分特定人种才能用的一种形式，它已经开始逐渐走进民间了。因此你看到了唐宋时期就演变出了什么非常多的著名的武术家，什么武术相关的文字记载。哎，咱们想想之前咱看的一些古装片，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东西了。我们上周聊过那个金庸的作品，
哎，
金庸作品里面斯派克当时提了一嘴啊，就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比较每一个人的武功值战斗力。为什么可以比较呢？是因为他套用了很明确的朝代，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朝代套入到他们的这种武功的传承等等等等，就可以比出个高低了。
有道理。
而金庸大部分的作品其实它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你想想是不是，就是什么宋朝对吧，元，就这个阶段其实会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的这种武术记载
啊。逼哥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我自己看的金庸的小说啊，我就总感觉越是时代往前的作品啊，里面的武术越厉害。
没错没错，到了韦小宝，到了清朝，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对对对，上古流传下来的就是啊。然后啊，刚才西多老师说的这个什么武当、少林这些时期啊，其实是再往后发展的，就是明清时期。其实明清时期在整个记载中，就是中国武术发展，它是属于黄金时期。它为什么黄金？不是因为它的战斗力变牛逼了，而是因为它的武术流派变得更加多样化了，而演变出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武当、少林、峨眉。这里大家要注意，不是说武当、少林、峨眉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而是他们在这个阶段发扬光大，被我们更多人知道了。
哦，
他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种什么门派的概念。而且还不仅如此，明清再往后这个时期啊，武术还被进行了内外的分配，就比如说有什么内家外家，对吧，南派北派，其实都是在这个时期慢慢形成。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
对对，这些东西形成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武术武学他们的一些定位方面已经更加的趋近于我们现在对于武术的，或者说更趋近于功夫的理解了。这里我要开始往下延伸了，这就是我这次特别惊讶的，我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的，功夫和武术其实是两种，就已经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东西了，特别它传达的意境，它的表达性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先去看看功夫在目前就是大众认知层面它的定义是什么。功夫目前的定义是，它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在武术上的应用和造诣。它强调的是这么几个事儿：首先是个人，然后其次是在武术上的应用和造诣，就是它把武术其实做了一些细分。同时啊，后面这个话很重要哈，它是一种具备了哲理性，以禁止侵袭为技术导向的个人修为方式。
嗯，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你看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历史，武术一条主要的分支其实是在比个高下，或者说战场厮杀，甚至是一种杀人手段、自卫手段。而功夫这件事情慢慢的就变成是，它是禁止侵袭，就它更多的是变成一种防御性的手段。这件事其实在功夫熊猫的作品里面，它就有那么一丝丝不太吃得透了。我不知道你们回想一下发现了没有， 其实功夫熊猫从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他其实极力的想去打造这种禅这种很深刻的特别是那个乌龟大师的那个形象其实他是有意的想往这上面放的。但是实际上当乌龟大师离开了这个世界包括他那棵桃树呀他那个桃核就这些东西展示完之后大家觉得哎似乎你唬住我了哈这个世界还挺中国的。
啊、哦、有那么点意思。
你再往后你会看到阿宝他所有的反应包括上面那个小浣熊师傅。他给出的那些建议那些状态其实他并不是非常满足功夫本身这个概念就是我说的这个禁止侵袭
人家是小熊猫人家是小熊猫啊
行他随便是什么好的是小熊猫哎，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是个小浣熊你看他们后面所有的冒险其实会更偏西方思想里面的我主动进攻我要去夺回一些什么或者说我去探寻一些什么东西
嗯，逼哥说的这个其实我还是挺赞同的这个特别是西多老师其实也提了嘛整个这个故事其实他原先整体的内核还是有那么点想要砸吧咱那个功夫呀和相关的这种味道的对吧但是不管他做的有多精细整个整体的内核还是一个西方故事的内核嘛
嗯
嗯，不管是前面的几部和现在的这一部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而且你知道功夫这件事儿呀他再往后其实也进行了一个自我的演变就功夫中其实包含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认识人与自然认识社会客观规律然后它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教化方式这个传统当然指的是我们中华的就是流传下来的文化的传统而不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刻板印象里面的那个传统就是功夫慢慢的其实它演变成的是不只是在武斗中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有功夫比如说他还广泛的应用在各个方面什么书法呀绘画呀唱歌钓鱼啊煮个米饭也有什么功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你看这里面哪有任何一个内容是关于你这个拳脚上的功夫的其实中国人对于功夫这个理解啊已经变得更加的宇宙化了就是我这个说法可能会比较搞笑就是它宇宙化的概念就是它里面包含了整个人生世界观什么哲理它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而这个功夫熊猫其实它确实是把这个功夫大家最好理解的甚至我把这个事说的再精准一点就是西方人比较好理解的功夫的那种状态拿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实它更多的是希望能呈现在世界面前为什么会呈现在世界面前用这种方式比较好接受因为真正让世界知道功夫这个东西的是李小龙啊而李小龙用的是这种方式他先让功夫走出了国门就李小龙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我们更多人知道李小龙是一个武打功夫武打巨星对吧但其实李小龙真正他的我觉得最应该把那个 title 放到前面的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创办了截拳道他提倡的是无形的形式强调武术应该是一个适应个人的本能和直觉的东西他的武术理念和哲学思想呀大部分的是通过他的演讲访谈和书籍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让世界各地理解他是一个怎么说就被世界人喜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其实还是靠电影是靠那些功夫片儿。所以我最后觉得功夫这个东西我们说了这么多你流传下来你真正能特别是被西方拿来觉得这既包含了东方的一些哲学一些韵味然后又同时能被世界各个国家理解的那功夫回到最本源的那个拳打脚踢上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表现方式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总觉得你一旦接受了这些东西你稍微了解一下中国文化你就会发现啊，功夫熊猫其实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你的民族自豪感是来自于我们的东西被他们看见了其实他们也只是看见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东西他们拿不走而且他们也学不会他们只能去玩皮毛我觉得这个东西民族自豪感就蹭蹭上来
原来你是从这个角度啊
原来您的自豪感是来自于他们做的不好让您特别自豪了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有一些高高在上跟我看 reaction 为什么我连着说那个事儿其实是很像的
您这个做法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就叫做高级黑
至少我们这个看了看功夫的流传嘛其实这些事儿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那我接着逼哥和西多老师讲的这个往后说一下吧
嗯，
因为刚好说的这个呢嗯，我就能想到一些什么点呢咱先夸一下吧就是说这部电影里面啊，咱要说他功夫下的细不细哎，又提到功夫了啊。 但从我能看得懂的美术上面来说，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做了好些这种参考和功夫的啊。那你比如说他那个黑帮里面是不是有好些各种各样的动物呀，然后他里面的杂兵都是一些小蜥蜴，对吧？
哦，对对，是。
那蜥蜴手里面是不是拿的有那个刀啊，
嗯，
那长柄的兵器。其实你整体看他们整个黑帮，特别是这个算是城堡吧，就里面整个的这种布局，
嗯，
其实里面加入了很多青铜器上的青铜纹，各种的那些什么饕餮纹呀，还有一些他们自己有的自我发挥的一些纹路。但是总体来说里面是有那种雷纹的，因为青铜器早期里面的纹路是属于那种方形纹路
啊，
哦，方形纹路叫雷纹，带一些弧形的这种就叫云纹了。
嗯，
所以它里面其实加入了好些这种考究的，自己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小创造。你比如我刚才就提到，我说那个蜥蜴嘛，手里拿那个刀，那个刀是啥呢？那刀的造型啊，那一看就是他们原创的了。但是呢它里面参考了一些啥东西挺有意思，比如它那个刀的刀尖有点像宋代以后的那种叫坡刀，
嗯，
大概有点那么个意思啊。它的那个尾部呢有这么一个套筒，它的那个套筒呢有些像春秋或者是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青铜器上面已经开始有这种套筒的设计了，比如说那个青铜器的一些脊或者是青铜器的毛前面会带一个套筒，把这个杆啊套在那个套筒里头，然后再加一些固定，这个就成一个兵器了，长杆兵器。那它的那个样子一个是参考了这个，还有一个呢它整体那个造型加上它用的一些装饰的那种雷纹啊，整体的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像商代的那种青铜刀，但是商代的青铜刀跟造型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商代的青铜刀很多那个前面是个卷起来的，而且它的捆绑方式呢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些功夫的，而且呢它自己做了一些自我造型的一些创造。
嗯，
你再比如说它用来关后面那些大 boss 的那些笼子，那笼子其实也是参考了咱青铜器。我这个地方宣传一下我的家乡啊，我家乡这边有个青铜器博物馆，
哎，
其实里面都能看到。
这个地方可以接个商务啊。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其实里面啊真的是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嗯，
我自己做美术上面的一些参考其实也有很多是在这个里面有参考的。
啊，一画漫画没灵感了就跑博物馆去了。
哎，是的是的，还真的是。那这个笼子的那个造型啊，我举几个例子。这个笼子也是原创的，但是笼子的造型有点名头在里边。比如说那个青铜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何尊，它的真品现在还在不在青铜博物馆我不记得了，是在国博吗还是说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个何尊原先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时候是一个镇馆之宝，因为里面是刻了铭文的，是刻的篆体还是刻的甲骨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篆体，它里面是写了一些东西的，有内容的。那这个何尊外面的这个造型啊，就是有这种雷纹的造型，就有一些像咱们说的这个关的这个笼子外面的这种装饰纹。
嗯，
然后我再举个例子，这个青铜博物馆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个叫铜钹，那个铜钹叫做秦公钹吧，应该是，它上面也是刻有铭文的。嗯，大概讲的就是秦王立功了，然后周天子吧，然后我给你封的有封国，你这个就成一国之主了，大概就是讲的，嗯，我们秦国的秦王啊，我们这个到底多牛逼，然后上面写的有应该有三代还是四代的国公都在里面，
嗯，
写的他们的一些功绩，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秦公钹啊，它整体的那个造型就更像了这个《功夫熊猫》里面参考的咱们这个整体的那个造型的样子，只不过它这个笼子做成了一个镂空的嘛，对吧？
啊，
然后上面的一些纹路呢，做了一些自我创造的一些纹路，但整体的造型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它上面的那个纹路大致上啊，刻的是我不太记得是螭纹还是龙纹了，就螭其实也是龙的一个变种，上面应该还是有凤纹或者是鸟纹的。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它的美术是很下功夫的，它中间是做了很多自我创造和一些参考。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啥呢，它做的这个黑帮里面的这一套美术和它做的其他的城市啊，还有包括阿宝他们原来的那个村子啊，相当于是把咱中国五千年文化里面不同朝代的东西给杂入在一起了。黑帮的那一套是咱早期的，就是公元前的，比如说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吧，可能就大概这个时间段的。那咱往后说的其他的这些地方， 它是参考了一些咱大概是宋朝以后的一些各种造型，不管是这路上遇到的一些劫匪，或者是那个餐馆里面不是有这些坏蛋吗，他们手里拿的就是朴刀了。咱这么说起来，其实他们是做了各种对比，哎，各种这些美术上的小设计，对不对？咱举了这几个例子的话，也说明他其实是下了一些功夫的。但是呢，又有人会说，哎，那你这不是拿着放大镜看电影吗？是吧？就有点像考究党的意思。看第一遍电影的时候，你到底是看啥呢？特别是商业电影，你这不有点本末倒置吗？是不是？那你像那个《闪灵》有多伟大？他也不是说那个数地毯上的那个花纹，是不是？不是网上不有那个绝了，这个电影用斯坦尼康这个镜头怎么追的？那你后面好多电影都用呢，是不是？你怎么不吹那些电影呢？我就是说，这个电影呢，它有它下功夫的地方，但是它其实整体讲的还是一个西方故事那个逻辑。嗯、特别是你看，他进入到那个他们要去的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它不有那个地上城和地下城吗？地上城是多么繁华的一个景象，地下城下水道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看的那个既视感，我脑子里第一闪出的就是雾都孤儿，你知不知道、
啊、
就那个穿山甲，他就有点像雾都孤儿里面的那个骗子嘛，领了一帮小孩大家一块偷东西，是不是？我说他那个西方故事的逻辑啊，其实也就说在这儿，他不管是用了多么精巧的外的这种包装，特别是他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即使是他用了一些咱们的一些元素，对吧，最底层的那种构架其实还是西方那个构架，就有点像是那种西方的勇者斗恶龙吧，
哎，
个人英雄主义嘛。特别是这个第四部，其实你看他最后大高潮的时候，连这个合成兽都出来了，是不是？
这个事儿其实特有意思。徐修老师，你记得刚才我们在聊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武术演变它开始有这种流派了，有什么内功外功？
没错，
我自己觉得其实电影这件事儿也非常像。你看哈，我们在学武术的时候，包括咱们小时候看的很多的武侠片儿，咱是不是那种作品给我们传达的一种表象，就是你其实练一套武术，就是我教给你什么，不管是36什么拳法什么掌法，你照着那个小人图，就跟跳舞似的，你只要照他那个练，你基本上你就会学会这套功夫了。但实际上你怎么能把这个功夫运用的成熟，或者说你怎么能驾驭得了，调动你身体的经脉脉络去把这套功夫给变得更加的牛逼一些，其实你是要动用内功的，就是外功跟内功加起来，其实它才是让一个人行走江湖变成所谓大侠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王刚刚说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像我对于内功和外功的理解。就是外功其实很好学习，或者我们别用很好学习，我觉得就是外功是属于你下了一定的功夫，你是可以学到的，
就是看得见的。
对，我去学习一些东方的，比如说通过考古，我也去蹲博物馆，他们确实在，特别是第二部吧，我印象他们好像是专门来中国，还到什么成都，是不是就去考察了几个地方？
应该是
第三部
吧，应该是第二部的那个沈王爷的那个城市，他们是参考的，应该就是成都。
对对对对对。第二部他们好像专门就是这个项目感觉大家成了，然后团队来到中国去考察，包括看熊猫，他们那个时候才见到真正的熊猫是什么样子。
嗯，
就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下功夫去学习，它可以磨练的，那些花纹那些纹路，包括他们请教，你看第一部的无字天书，他们是请教了一个台湾的武学大师，我印象中就很多，包括这个最开始立这个项目是因为看了周星驰的功夫嘛。
没错没错，第一部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功夫的影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哎，对，就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学习拿到的，但是有些东西它是拿不到的，而真正让中国人觉得这东西是一个中国作品，它是那些内功的部分，就是那些不太好学的。我举个例子，你们记不记得第四部有一个很重要，他们一直在争夺的那个叫天会法杖的玩意儿？
对，没错。
咱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法杖在中国武侠里面它也是有，我们确实有这么一种兵器，更多的比如说一些道士或者是一些和尚，他们手里面会握个法杖，对吧？但是你真的了解中国功夫，你熟悉很多武侠故事，你会发现真正厉害的确实少林寺什么各种道教，他们是有厉害的，什么真人啊，什么主持啊，他们很厉害。但是一般在武侠作品里面武功高强或者说真正牛逼的人，他们反而不是这些人，是那些用剑的人，剑对于中国人来说才是至高无上的那个道具，而真正在剑的这个领域上至高无上的，其实你应该是拿一把木剑，就是这个木剑才是我们所谓的到了一种至真的状态之下，拿木剑我不去伤人，我其实做的是一种靠剑气或者说靠我的内力，然后我去舞出我们中华武学的那些精髓。 我后来想想他为什么不用木剑，其实你看木剑多合适呀，他一直在用那棵桃树做整个这个大系列的一个串联，那个桃树最后做成桃木剑这个东西是一个多合适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很长时间的去做中国武侠的这种了解，你做不到。后来我一想想他为啥要做一法杖呢，我突然想通了，有一种可能，就是法杖是在全世界领域里面最好被理解的至高无上的法器之一，或者说武器之一。嗯，
特别是甘道夫的魔杖。
西方里面的法杖是啥？西方里面的法杖是法师，是那种西方文化里面真正牛逼的人，德高望重的那些有一定修为的人，他们更容易理解的一种代表身份的象征。就是我总觉得我昨天在看的时候，他们再去争夺那个法杖，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毕哥你举这个例子特别好，对于咱来说，特别是已经经受过金庸武侠这个小说洗礼的我们的这个脑子来说，真正牛的不是你手里的那把剑，真正牛的是用剑的这个人。
哎，对，
不是那个道具。而你这个人到底怎么解释呢？你中间又包含了咱们文化传统的一些解释方式，但是对于西方的来说呢，你这个东西就很难解释。
对，
你只能把它具象化到某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好理解的一个道具上。而且特别是呢，这个又是电影里面特别好用也特别容易用的一个梗，就是抢钥匙的梗嘛，这个也是一样的嘛，对吧？
对对，
因为你说这个刚好就合上我想说这个事了，就是什么是表，什么是里。就你提的这个呢，外功内功这个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表和里。你记不记得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个桥段，这个桥段就是阿宝和那个小狐狸啊，他们两个在竹林里面，这不是插个大欢逗闷子嘛，掰饼干在一块吃，聊完了一些关键信息以后，哎，镜头一转，从他那个背影给了这个全景呢，镜头一拉远呢，看到他们山坡底下是整个的一片这种水墨山水的那么一个感觉，对吧？
嗯嗯。
但是这个山水呢，咱说一下去年的一部片子叫《长安三万里》，对不对？
啊，
《长安三万里》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用三维的东西做出这种立体山水的感觉，但是呢，这两个山水就有一些区别了。功夫熊猫这个里面的呢，你看的那个感觉啊，虽然它的那个外形像是咱的那种画山水画的那种外形，比如说一个框套一个框的那种山，
嗯，
咱看的咱有一些那种画派里面塑造这种山形啊，我大概描述的呢就是一个方框套一个方框，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虽然它是用的这种方式，但是你总感觉它塑造这个山水特别的实在，给你的观感就有点像是浮雕
啊。
长安三万里里面呢，其实我记得有一幕场景，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高适还是谁，他骑着马突然一个回身，山水呢刚好就印在他的身后，有云有雾，这个三维的场景就有点像是一个轮廓一样了，你好像看不出他的那种立体的感觉了。这个是啥呢？这个就是咱传统绘画里面的虚实结合嘛。
嗯，
其实咱是不是很考虑它的阴影变化的？这个呢，我就要想提一个，这个其实就是从最底层的这个东西方，它对于绘画最基础的这种理解架构，它是不一样的。
是，
《功夫熊猫》里的这种山水啊，其实清朝它是有这么一派的，它那一派叫做海西派，特别是好多影视剧里面啊，也会出现这个角色，叫做郎世宁。
嗯。
郎世宁其实是一个外国的传教士，是个意大利的，他18世纪初的时候来到中国。咱稍微提一嘴啊，法国和西班牙那个时候正在打仗，他们在争那个亚平宁半岛，然后呢这个意大利那个时候不是碎成了好多小国家嘛，意大利就被卷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就演变成了几十年的那种意大利的内战吧。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也没国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就打得乱七八糟的。也就是这个时候，郎世宁他是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他是传教士，原本是传教吧，但结果见到了中国的皇帝，哎，就皇帝给你一封官，哎，你就成了咱本朝的一个官了啊，特别是还给皇帝画画。但是呢他用的是结合了他西方的那种古典主义，这个古典主义还不是这种文艺复兴之前的，它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这种古典主义，
嗯，
的绘画的那种写实逻辑，把光影带进去了，然后带到了咱的水墨画里面，哎，出来的就有点像这种立体的这种山水画，就有点像浮雕的，你给人感觉好像有点立体，但好像又不是那么立体。
玩过 PPT 都知道啊，打上几个字加一阴影就感觉变立体字了。
虽然他用了很多不管是花纹呀元素呀功夫呀
还有不管是气呀、啊、还是什么的这种东西的借鉴。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呢，它其实还是用他们可以理解的东西去往进套的。有一些这种理的东西你挺难表达的其实。
哎呀，西多老师越听越觉得啊，本来以为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原来都是友军啊，是吧？
你想得到。对，其实两位老师，就为什么说今天是你们的主场，你看你们这个引经据典啊，借古讽今，是不是说了很多啊？好像是逼格很高，但其实一样，跟我是在喷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
没讽，我看得很欢乐，
我们很快乐就完事儿了。
是是，主要两位老师确实看得很快乐，然后确实两位老师刚才说的这些，不管是功夫的溯源呐、啊，还是美术风格的比拼呐、啊，或者到最后由表及里的这些讨论呐、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回归到这部电影本身吧，你看我还是一个聊电影的本质嘛。我们最后上升一个话题是吧，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它来到第四部，它来到今天会变成现在这个一个样子。
嗯，
我觉得刚才大 B 哥说的这个表里的这些东西呢，包括刚才大王老师最后的总结，说外国人他可能汲取了我们一些表面的东西，但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或者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表达出我们熟悉的这种东方的色彩或者东方的意境。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可以说在文化交流上面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但前面的三部作品呢，我觉得其实是毫无疑问是做得更好。那来到现在、来到这个2024年嘛， 是吧，它新的一部作品呢，我们在我的角度来看呢，比较遗憾的就是我觉得啊，这些西方的创作者们他在汲取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精神的这个尝试上，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所放弃了。
嗯，
就甚至不再去像前三部那么用心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结合，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功夫熊猫》这个系列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个世界变化的一个脉络。我们回想一下，在对，在08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全球化啊刚刚起步，我们中国刚举办奥运会嘛，我们当时感受到外国的好莱坞的动画厂牌啊，用我们的元素、我们的精神来做出了一部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的作品，我们是交口称赞，是不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然后来到了11年第二部的时候，依然是非常成功。而第三部呢，那时候就更著名了，有这个东方梦工厂是吧？由上海和梦工厂在注资一起成立的这个动画集团一起创造了这部有东方元素又有西方技术，做出了一部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品。
哎，你看，包括那时候啊，配音的一直是 Jackie Chan。
没错，就是猴子嘛，就猴子。
虽然他是个猴，但是成龙在里面他就不一样。
对，他就成龙也是作为咱们这个东西方纽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的啊、一个代表人物嘛，对吧？
是。
那到之后呢？你看东方梦工厂现在也纯纯的东方了，因为应该是就在18年的时候由华人集团嘛把这个原来由环球、对原来由环球持股的那一部分全部都给买过来了。那东方梦工厂就是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中国的公司。然后这次第四部呢也就再也没有看到东方梦工厂参与的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当然东方梦工厂它肯定还是有这个西方技术的基因，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变化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全球化的世界，现在是一个比较极化是吧，大家各自站在各自的阵营，也不再去考量所谓的刚才我们说的表里啊、结合呀、表达呀这方面的议题了，这都不重要了。回到这个电影本身，为什么除了电影质量不再那么令我们欣喜，或者不再那么令我满意吧，那更加可悲的、更加遗憾的是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反而不如我们当年看到这个系列刚刚产生的时候那么融洽，大家那么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精神。
是的，
反而大家现在是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那么功夫熊猫呢，我们眼看着它从一个一定程度上表现中国文化的系列到了这一步，刚才大王老师总结的非常好，就是它其实已经纯纯的用一个西方人或者说美国人更加熟悉擅长的方式，它已经不在乎能不能去表现以前我们可以表现的这些内容了，它已经走向了和以前这种文化结合可以说截然相反的道路。我觉得我们上升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世界走到了这个样子，功夫熊猫系列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就不足为奇。
是的，是的。
那我们略表遗憾吧，然后也就只能说让这个系列就此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好。
哎，其实西多老师刚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是我整个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一出电影院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通过一部作品甚至是一个 IP 系列的这么多年的变化，一下子就能看出中美关系的 一种从亲密啊逐渐的走向了两极。就这种感觉我相信大家只要看过你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而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更细微的，就是我们见微知著的看一看。因为你看昨天我看的时候是看英文版的，大王看的是中文版的，西多老师看的是什么版本？
我看的也是英文版的。
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一个这次才出现的，是很早之前从第一部大家其实就已经注意了。你看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乌龟我们会有一个英文的，就是专门英文的表达，就如果以前的电影正常的乌龟大师在英文的发音里面应该是怎么说？
Turtle 吗？
但是功夫熊猫的 IP 里面他一直用的就是乌龟，
没错，
他就是用一些中文的发音。而且这个还不是一个偶然，就是在这里面他有特别特别多的中文的发音。甚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在08年的时候功夫熊猫包括他那个后来他又有一个 title 叫神龙大侠嘛，
对，
他用的是 dragon 这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后来中国的这个龙是有一个专门的英文了，是吧？就叫龙
龙，
对，龙啊，就带点口音嘛，对吧？就叫龙。所以说如果按照中美关系依然还在蜜月期并且往后置的话，其实可能神龙大侠就不是用 dragon 那个词儿，他可能用的还是龙了。就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再把它抛到一边，就是我讲了这些很细节的东西，我想说什么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它其实也能通过一些很细小的地方看到中国呀在这么多的近代的历史变革里面产生的一些跟世界拥抱后来又脱离世界甚至最后产生了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文化，就这个东西也很相似，就叫汉字拉丁化运动。
多厉害吗？
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唬人？但实际上它是经过了中国近代很漫长的一段很悲痛的往事的。我尽量挑一些能在节目里面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听听这段故事是不是很像现在我们看到功夫熊猫这四代这些年的变化哈。首先汉字拉丁化运动啊，它是在20世纪初一直到1930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它是由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很知名的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呀、蔡元培呀、鲁迅先生呀，他们都参与过。他们当初啊都相继发表过文章，发表文章主旨是呼吁废除汉字来推行拉丁化的新文字，
新文化运动。
对，这个事儿现在听起来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会眉头一皱，说啊，我们这么敬重这么尊重的一些这些文学上的中国的先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儿？往后听哈，1935年茅盾发表了一篇叫关于新文字的一个文章，里面呢就支持拉丁化运动，并且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然后在这个陕甘宁那边的边区啊，当时还有中共中央，就是我们毛主席，当时他也参与而且很支持，先后开展了两次新文字扫盲运动。这个事儿大家在我们历史课本里面其实是提及过学习过的。当时做这个事儿呢，他就使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实践中得到了一种广泛的试验。什么是拉丁化新文字？我们这儿先跑开一笔啊，就是中国字儿，其实它跟英语甚至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通过发音就可以知道一个字怎么读，然后再去理解它的意思的这种表达文字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中国字你没有办法，你在完全没有积累的情况之下你看到一字你就知道怎么读，对吧？就这个事儿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都学过英语，你大概知道英文的一些发音的语法，你看到一个陌生的英语单词其实你是可以快速的知道它怎么发音。有的甚至是一个新的英语单词，它是通过不同的两个已经知道的已经比较常用的英文词组组合到一起，你也可以快速的理解它的新的语义。
哎，还真是，
就这个是一种很天然的区别。当时呀，因为中国文字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就导致如果我们想让中国人快速的能掌握知识能快速的使用文字，你用传统的就以前的中国文字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才会推出了这个汉字拉丁化运动。
所以毕哥说的这个其实在咱的那个漫画里面的效果字啊，其实多少也能体现一二。咱不是也有好多人吐槽说，哎，咱国内的这个效果字怎么做的好像就不如日本漫画呀，不如欧美漫画，其实多多少少是有这个原因的。
哦，
这个呢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东西，所以这个就不展开讲了。
是的是的，日本呢你像那些语气词啊放到里面，它可以一下子就表现出这个漫画这一幅里面想传达的主旨，但是中国字你比如一放上去哈哈 哈还行，但是如果你放上那种 我没法描述，因为找不到那些很准确的字。
咱其实规范呢，就是现在以规范在字典上的这种可以用的印刷可以用的这种拟声词其实并不多。
嗯，
不像日本的那种用拼音拼出来的这种假名这种拟声词那么的多，所以咱们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动词和形容词去替代的。
嗯，
但咱们有网络用语啊，对吧？咱们有 HHH 和5555。
啊，但是这种东西在网络漫画里面，比如说你个人连载是可以用的，但如果你真的要涉及，比如说
出版，
你的这个要改编成动画或者是出版，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行的。
是，这个事情你会看到在那个阶段呀。我们的这些有先进思想的先辈们，他们其实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们吧，想能快速的去接受一些更先进的东西，所以他们就选择用这种汉字拉丁化的方式，包括在一些字上去做这种标注，然后这件事儿就可以逐渐的推广起来。但是呢，这件事情啊，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整个推广的运动的过程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就包括咱们特殊的时期文革嘛，文革一爆发呢，就使得文字改革的这个工作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还有一大部分的参与者被打成了这种组织派，被迫害，被下放，这些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在1971年的时候，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呀，汉字拉丁化运动其实重新又被重视了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又迎来了一波批判，然后再遭受了一些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整个这个事儿在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推进过程之中是一波三折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汉字拉丁化运动没有取得最终成功。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从时间的尾岸上我们会发现那肯定是没成功，不然我们现在不会用这套字了。但是啊，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就定调要废止二简字，他宣告了呀，汉字的二次简化运动结束。尽管当时汉字拉丁化的运动没有取得最终的他们的目的性的实现，但是却为中国文字的改革探究和思考，包括我们最后迎来了这个简化字全民去学习和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而且这件事儿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用的都叫简体中文，我们经常看这个漫画书的朋友们知道，一般台版的都叫繁体中文嘛，然后我们中国大陆看的一些漫画都用的是简中，包括我们日常看的字体，我们用的一些文字都是简中，它会把过去的文字简化了很多，而且方便我们日后大部分的交流啊使用。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说通过这一个小运动能看到功夫熊猫似乎在世界的这些年的变化格局当中它自己自身产生的一些变化。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文化输出的东西输出到了国外，国外呢又把这种代表中国的强烈的文化符号，因为当时跟中国的一种亲密的友谊，包括经济基础上的亲密合作，频繁的来往，在做文化输出之后再输入。虽然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很多功夫熊猫可能它不是那么纯正，它不是中国味儿那么浓，但是他们是有意的希望能试图用一种动画电影的方式去表达，哎，我们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 respect 的，并且我们愿意花时间哟，我们愿意花精力去研究哟。到了现在，刚才谢豆老师说你明显能感觉出，哎，好像经济上的国家层面的一些问题到了文化上也能产生一些影响。然后我们中国呢，其实现在虽然我们说这个世界它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了，它没有办法你说你隔离了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可以过得很好，大家其实现在都是会经济受阻的，但是中国用我们一套解决方式，就是我们努力的开始尝试很多很多方面自研，就是我们包括文化方面我们在加强我们的自己的民族性，我们在加强我们的刚才我说的民族自豪感的东西，这些年逐渐的能看到不管是科技领域啊，也算上电影工业吧，好不好？就文娱产业，然后我们的美食方面，美食一直是我们很自豪的东西，我们的体育，对吧？各方各面，其实一些以中国主导的力量也在逐渐的出现在我们至少中国人百姓的视野当中。我们开始渐渐的相信，特别是这几年，两位应该跟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你看国潮这件事儿，我们好像接受的会更多了。
嗯，
以前我们这个就说这个 Made in China 我们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看现在这些年我们看 Made in China 我们又完全不一样了，它就很像是我们曾经想试图去积极拥抱世界，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客观的因素不允许的时候，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我们不是一个 不去进步的民族，我们自己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哎、是的，
只不过我们要多花一些力气，多花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等得起这个时间，我们有的，毕竟放眼全球，放眼历史，中国是有5000年历史传承的，我们最不怕的就是时间和传承，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接上刚才西多老师说的那个东西的、
其实 B 哥说的这个呀、啊，就刚好就回扣咱们最开始的时候聊，我是举了一堆那个梦工厂的例子嘛，对吧？我当时说的是，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你慢慢的对于文化和认知上能带来怎样的改变？你要是看08年那个时候，咱们也是申奥成功了，对吧？奥运会也办了，那民族自豪感无限的提升。但是你看一看当时做的那个开幕式，当时开幕式里面各种表达的元素，咱现在回头再来看一下，你能明确的感知到它有一种情绪在里面，就是我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民族的5000年的文化到底是有多么的深厚，多么的厚重，然后文字，我们创造的文字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这种万人队带来的震撼场面能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我们这个四大发明是怎么发明的，纸我们也是我们发明的，什么这指南针也是我们发明的，我们特别的自豪，大家哎看呀，我们的中国画有多么的美，各种各样的这种拼贴的杂糅的咱们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的等等的表现元素全部都在这个开幕式里面，好像要一股脑的全部堆叠进去。
嗯，
但是咱再看一下前两年那个冬奥会的开幕式，
哎，
其实这个带来的改变已经潜移默化的能感知到了，我们就表达我们自己想表达的和这个主题相关的就可以了，大家觉得好看觉得美就 OK 了，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把我们的什么京剧啊各种什么东西哎，我全部让大家都看到，就有点像是符号化的，你要让外国的人感知到我们的这些东西。
嗯，
咱这个后回来刚好就和B哥说的这个其实是能扣上的，咱们自己其实对于外国的这些电影不管是能不能表达或者是能不能加入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元素，能不能让我们能融入人家西方的这种世界等等的，其实多多少少其实我们已经不是特别在乎了，因为我们已经强大到我们自己可以很自信的能表达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电影产业做出的动画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也都能看到了，也有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作品，对吧？大家都在尝试。最后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100年以后200年以后或者是500年1000年以后，文化之间经历了各种的这种杂糅和柔和之后，那我们再回头再来看这些作品，我们会有什么感想？当然我们很可能我们是已经感知不到了，
把自己冻起来1000年后解封。
在这里我举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好像是上世纪60年代还是50年代的时候，有那么一部片子叫成吉思汗，是外国拍的，接着那个冰虚和埃及艳后啊什么的 这一堆这种大片之后出来的，算是也是这种史诗巨制吧，当时欧美人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里面用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元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找到的他们知道的这种元素，所以他们加入了什么，就是清朝的服装辫子，还有成吉思汗手上还带着那个老佛爷戴的保护指甲的那个、那个东西，对吧？还有那八字胡什么的，这是他们拍的给他们看的他们想象中的异域文化。所以对于咱来说其实也没啥关系，如果说咱们当时来看的话肯定会觉得哇，这个东西特别的不伦不类，对吧？但是几十年以后这个反而成了有那么一小撮，就是这种爱好者啊，就是特别喜欢看这种葛片的这种爱好者里面，哎，觉得这片子还就是有点带着调侃的看的那种趣味性，就有点像那个妖魔大闹唐人街之类的这种片子一样，就是成了一种小
众化，一个历史考察的文本，
哎，对对对，是的，成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印记在咱的这个时间的这种流域里面。那我就特别好奇的是，那咱们很多很多年以后咱们再回头再来看《功夫熊猫》这个片子，当然可能不是咱们了，就是后世这些人啊，他们再来看，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读？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也挺展望的这个事儿，就是希望我自己未来
能活到那时候，
看到一些哎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和东西。
哎，可怕了，我靠，你只能活到那时候，
你记得把菠萝油子传出去啊。
五十年六十年以后啊，我想是不是能看到。
25年后再录一期什么油子来讲一下这个回看功夫熊猫。
好嘞好嘞。
太吓人了。那我们这期什么油子节目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那么一些不适应啊，你们这到底在聊啥，但是我觉得听到此刻聊啥也不重要了。很有意思的点是开头大家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借助一个很小的这部作品的演绎，我们说出了街头混混的三铁律嘛。但如果把这一切都聊完之后，大家再重新回过头来听听这三铁律，似乎会有一些别样的玩味，把它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仨再跟大家读一遍，大家感受感受。哎，结束这期节目，欢迎啊！我们还是要用我们一贯的口播啊，我们两个台啊，感谢你的时间啊！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我是主播大王。
好，那也记得关注我们什么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SMFM2016
啊。好，那我们就把最后三句话再说一遍，大家感受感受啊。
第一条，谁都不能相信。
第二条，流血在所难免。
第三条，没人会在意你怎么想的。大家再见，
拜拜。
再次翻过五千里的浪，还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还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再从幻江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今天还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13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幻江飞向东方。